昨天
我
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让我再次回顾这些经文，然后开始为你分解他们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和二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们会证明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就像我昨天在节目中所说的那样，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他说，你做这些事，你就会证明在物质界的感官上显现出来什么是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。当我看到这些，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完成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然后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就会自动显现。于是我开始研究这些四个月，我一直都在问神啊，什么是活祭？神向我启示了很多，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超自然启示的经文。我已经默想他们53年了。我无法全部都分享，但神向我启示的第一点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有些人认为，如果你向神委身并跟随他的旨意，他就会差你去做一件你很讨厌的事情。如果你委身于神，那些绝不是真的。如果你没委身于神，你的目标是做些完全不敬虔的事，那么是的，神的旨意可能与你正在做的事情完全相反。但好消息是，诗篇37:4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，这意味着当你以主为乐，当你把他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时，神会将他的意愿放在你心中。这是大能的启示。随着我深入这个系列，我会更详细的讲解。但在你的生命中，跟随神带领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先确保你以神为乐。如果你跟随世界，不寻求神，沉迷于自己的私欲等，那这将不起作用。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当作活祭，并委身于神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意愿放在你心里。这就是你跟随他带领的方式之一。就像我开办圣经学院时，人们曾多次叫我开办圣经学院，但我并不想。然后1993年，主突然对我说话，告诉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去做。突然间我就很想办一所圣经学院，这太激进了。我的心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，这让我震惊。于是我开始祷告，神啊，这是出于你吗？我从不想开办圣经学院，变成想倾尽所有来办一所。这迹象表明它来自神。上电视也是同样的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上电视，但电视施工真的很贵。我们每个月的电视费用大约$1,500,000，这还不包括制作节目、所有员工及其他一切支出，只是播出时间就很昂贵。而且我知道，如果不是出于神，电视施工可能会完全摧毁整个施工。我看见了未来，但对此真的并不兴奋，对支付电视费用也没有兴趣。然后突然之间，在1999年，神扭转了我的心。我坐下来设计了这一切，我很明确它是什么样子。我对上电视太兴奋了，这是神引导你的方式之一。所以我说这一切是为了强调，因着神的慈悲，神要你成为活祭。因为当你委身于神时，他会把他的意愿放在你心里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会爱上神带领你去做的事。我现在想到一位多蒂海曼女士，她来自西弗吉尼亚州，印第安人在17世纪赠送给她家一座西弗吉尼亚州的山脉，从那以后他们就住在那座山上。多蒂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节目， 他立马决定来学校。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是个乡巴佬，但多蒂让我看起来觉得很时髦。他以前常常带着刀和枪离开家两三天，他就是这样养家糊口的，出去打猎获得食物。多蒂说他开车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圣经学院之前，他从未离开过家。他毕业后在宣教旅行中去了肯尼亚。当他在肯尼亚时，神告诉他应该待在这儿。突然间他就爱上了肯尼亚。这正是我所说的，神把他的意愿放在你心里。多蒂抛下了这里所有的一切，搬到了肯尼亚。当时他只有500美元，结果当他到达内罗毕时，那个准备给他安排一切的人是个骗子，他拿走了500美元中的400美元，他只剩下100美元。他去了巴哥马，就开始服侍人。我忘记了确切的时间，但已经12或15年了。他从未回家过。他在那里有一座房子，已经收养了12或15个孩子了。他养活了数百个寡妇，艾滋病使那里的许多妇女成为寡妇。他照顾并养活他们，他是最幸福的人。他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。现在有很多人认为，如果我降服于神，神会像那样把我送到肯尼亚等等。但是神把这种意愿放在他心上，他喜爱他。他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出于神的怜悯，我像保罗一样劝你，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比你计划的更好。你们中的一些人，老实说，你们现在过得怎样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很痛苦，你可能有钱，可能还好，也许外在看起来还可以，但你心里知道，你想要更多。你下班回家想着，这就是你的一切，上班，回家，看电视，睡觉，起床，再做一遍。我告诉你，神创造你的目的不止于此。当你早上起床时，你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兴奋，因为你知道神创造你是有目的的，神对你有一个伟大的计划。所以出于神的慈悲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。你需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他不只是说献上你的身体作为祭物，他说你必须将你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。活祭的问题是，他总是从祭坛上爬下来。这意味着他不是一次性的交易，也许有一个起点。你来到一个地步说，神啊，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生命完全交给你，所以今天我想这样做。你可能开始了，但接下来它必须是一个鲜活的尾声，它是你余生的生活样式。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我不会详述整个故事，但我有这本小册子，如果你写信想要，我们会免费赠送，它里面描述了更多细节。我一直在祷告，神啊，什么是活祭？让我成为活祭。主在1968年3月23日显现。我不会详述整个故事，但我以前是一个宗教法利赛人，信靠自己的善良。因为我不沾鼻烟，不咒骂，不嚼烟草，也不跟这样的人来往，神会使用我并祝福我，所以我真的信靠我自己的善良。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但是神显现了，神的荣耀进入了祷告会，是我与教会的一些领袖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举行的祷告会。我们在周六晚上聚在一起祷告。我不会详述整个事情，但神显现了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。与神的义和荣耀相比，我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破布。这是一个启示，没有人告诉我，不是我学到的。我视自己为一个宗教伪君子，我谦卑悔改了，祷告并求神原谅。我没有做别人做的那些坏事，但耶稣说你心里动了淫念，就犯了奸淫。如果你无缘无故地恨某人，你就是杀人的。 虽然我没有亲身做过那些事，但我内心深处有欲望憎恨别人，所以我开始在教会领袖和我所有的朋友面前大声忏悔，我还点名道姓，说出我曾经有过欲望的人的名字，不管我有什么名声我都毁了。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一直在流泪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没什么可给神的。我等着神如何回应我，然而并没有我预期的那样，神会惩罚和拒绝我。他超自然的爱降临在我身上，神向我显现了他的爱。我不知道如何表达，但我能感觉到，我能明白这是一个启示。我知道神爱我，并在我生命中，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与我的善良毫不相干，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个伪君子，是个法利赛人。我已经承认了，不是在我最好的时候，而是在我最差的时候，我经历了神的爱，这太美妙了。我的活祭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确实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神的火降临，烧尽了我的生命，我再也不一样了，他改变了我。请注意，在第一节经文中他说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有些人认为这只适合你们这些传道者，只适合于你们这些全职的神职人员。不，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，这是给每个人的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如果耶稣为我们而死，我们至少能做的就是降服，把自己完全交给他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样做是出于神的怜悯。当你降服于神的旨意时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比你的计划更好。我可以花好几天告诉你我的背景。我没有任何优势，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那一位，在任何事情上从来都不是最好的。如果我是神，就不会选择我。但因为我已成为活祭，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些事情，我可以保证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我的生命、圣经学院、各样事工及神所做的所有事情，没有神就无法解释。神对我比我对自己更好，神为我供应一切。我开一辆皮卡，我不知道具体价钱，标价可能是69,000美元，这是一辆豪华的皮卡，但它是别人送给我的，不久前又送了我一辆，还没有拿到手。我不是在吹嘘我自己，我是在吹嘘神。当你降服时，神不经意地照顾你，比你曾经刻意地照顾自己更好。这是为每个人提供的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。普通基督徒基本上已经祷告求神原谅他们的罪并有永生，这样你就会去天堂而不是地狱，然后在天堂之前，你想在地上一定程度的荣耀神。但大多数基督徒真的觉得他们的生命是他们自己的，他们做自己的事，只有遇到麻烦时才呼求神，他们祈求神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这样生活，把你的生命还给神，并说，神啊，你创造我是有目的的。我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五节使用的那些经文，你在母腹中成型之前，神已经创造了你。诗篇139章，他把你所有的日子都写在册上了。如果你委身并说，神啊，我不想主宰我的生命，我不够聪明去主宰我的生命，我希望你来掌控我，我给你我拥有的一切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神会接管你的生命，他能创造出比你做得更好的东西。上周刚好有人问我，如果你能回到过去，会做些什么不同的呢？有些事现在看来，回到2020，我会做不同的事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回去。我不想回去重温往事，因为我可能会做得更糟糕。 现在的结果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多了。神祝福了我，改变了我。现在工作室的一些人刚刚在休息时，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生命如何改变了，痊愈了，好事情正在发生。我靠自己永远不会遇到这些人，我无法做到。神祝福了我，神已经做了奇妙美好的事，神也想和你一起做。在看这个节目的大多数人，你只是在做你能完成的事情，你靠自己的力量能力做事。我有个员工，我们刚刚为员工们举办了一次野餐，庆祝安德烈沃麦克事工成立43周年。我在野餐时与一位女士交谈，她说她来学校的第一年是因为他们有了足够的积蓄，于是他们认为可以来上学。她本只打算学一年，第一年之后我想是在亚利桑那州或某个地方。她回到家，她说没有钱报名第二年的学习了。她非常渴望回来，然后和她丈夫讨论了这件事。他们说不管怎样让我们继续吧，他们没任何钱支付学费、生活费及其他费用，但她只是觉得这是神希望她做的，于是她祷告。她回来的第一天，有人帮她付了一整年的学费。他说从来没有人给过他一分钱，更不用说几千美元了。他简直高兴极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说看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大多数人只做他们能做的事，他们的积蓄允许他们做的事，他们根据这些来做决定。但我告诉你，神是活着的神，是超自然的神。他通过你做的事，远远超出你能做的，远远超出你银行账户允许的范围。但你必须追求他。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，你必须成为活祭。这样就不会说，神啊，我知道这是你要我做的，但我没有钱，我能怎么做？所以你拒绝了你觉得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因为你没有钱。几十年前我胜过了这样的环境，我从来没有以我有多少钱来决定神要我做的事。如果我那样的话，我就做不成任何事。如果神告诉我去做什么，我就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我不会忽视自然界的东西。我知道这需要钱，就像支付我们的电视账单。我们要做的所有事都需要钱，我知道这一点。我是钱的好管家，我分辨神的旨意不建立在我是否能靠自己的能力来完成。我只是去确认，神啊，这是你让我去做的吗？如果他告诉我去做，好的，那么我就去做。我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去做，也许这些值得讨论，但不是我是否要做。你需要到一个地步，你需要找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一旦你确定了，并且你降服于他，你就必须是一个活祭。你必须是每天一遍又一遍地做出委身，这不是一次性的交易。一旦你做出决定并开始每天如此生活，我向你保证，神会为你移天动地，让他的旨意借着你实现。历代志下第16章9节中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天下，彰显大能，来扶助那些全心归向他的人。神正在寻找一些人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看这个节目。全世界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看不到这个节目。无论你在哪里，神正在那儿看着你，说有人会接受安德烈说的这些吗？有人会成为活祭并说，神啊，不用再找了，我就在这里。神已经越过全世界来触摸你。我不在乎你在哪儿，如果那是你真心的呼求，我向你保证他会实现的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他现在正在寻找。正确的回应是说，神啊，不要再找了，我就在这里，我想认识你，我想知道你对我生命的旨意，我想降服于你。如果你做出那个决定，神会在你生命中动工。 我真的相信神现在正在对很多人说话，神正在感动世界各地的人。